说大家不能够长大，生命不能够成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今天在地上能够被主用来做他的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合一是从保守圣灵已经有的合一开始，然后长大成人，最后呢达到神儿子信仰上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必须长大才可以。如果没有长大的话，那个结果就看见说，叫神的见证要受很大很大的亏损。然后下面说，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悲哀。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说到神的见证好像很抽象，非常的抽象，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那一神的见证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说过，你不可能外面挂一个神爱誓语，结果里面我们就打得头破血流，只要第二天一上报纸，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就没有了。你不要说我们仍旧传福音，外面人的眼睛，外邦人眼睛没有像我们眼睛那么亮，所以形象是非常要紧的。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是借着一般神的儿女来挑起他责任担子来，这些人个个都要向主负责。什么时候当那个见证失去了，当我们变成不洁净之物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叹息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只要一被破坏一次，只要欢凉一次，就是意思就是需要再等另外的七十年，神还是要得出那个见证，不过要等七十年，等到第一代的人完全过去，记忆完全丧失了，然后在新的一代里面见证才被兴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个人可以放松，个人有的时候可以放肆，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试探，团体不能够放松。只要一次，请我们记得，不管你讲的多好听，不管我们的真理多准确，人家所记得的是他们打起来的，人家所记得的是他们告这个人官司，打告那个人的官司，弟兄控告弟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个人控告个人的事，没有教会控告别人的事。如果教会起来控告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教会的责见证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我里面很伤痛的是什么呢？当神的儿女们做了一些非常羞耻的事的时候，他们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神今天要得着个人的见证，要得着团体的见证。当见证到了高潮的时候，你的这些人是被人尊敬的，被人反对不错，是被人尊敬。我们知道主在中国的大陆，特别是在改变颜色以前，核酸变色以前，我们知道曾经神兴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见证，这是主自己做的。我们相信说，今天经过了三十几年，而福音那样的在地下能被广传，和那个复兴有极大的关系。所有读中国教会历史的都知道，那些弟兄们他们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统统埋下去，等到他们要决定最严最重要的关头，决定到底要不要撤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弟兄决定成功决定说，他们要全体留下，而且决定统统埋下去，就像种子一样埋下去。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荣耀那个见证，我相信主纪念那颗心，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主的见证根本做不出去。我相信这是主做的。你的确知道在神的教会历史里 面有一班神的儿女，的确是为着他自己的见证，把什么都摆上了，他们真的什么都不顾摆上了。但是这个是不是表示没有人反对？你看见有很多很多人反对。我曾经看过了好多这样的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有人反对。虽然反对的人很多，你到这些反对的人的家里面去，你到他的书房，在书架里面你看不见这些弟兄们所写的书，你到他们的抽屉里面翻翻，如果你能翻的话，翻过城市的话，他要告诉你说有这些弟兄们的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自己高自己，不要自己称义。如果主真是借助你来做见证的话，虽然你像大卫一样是被弃绝，有一天弟兄们要起来告你。所以大卫的被告是两次的，一次神告他，另外一次他的弟兄告他。弟兄们当他们在大卫为主起来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实在是从主来，那个光是从天上倾倒下来。这个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却是被尊敬的一般人。他们可以说我们跟不上他们，但他们要承认说圣经是他们有亮光。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你们要传真到这里来，你们如果要造就的话，你们要到他们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整个大陆的教会经过火的时候，最后现在那些传教士，你叫传教士们是一直站在对面的地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当这些人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羊都不见了，这个羊通通被偷走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火来的时候，经过了三十几年的火，等到真的最后他们再进去，再发现主在大陆上所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传教士们才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血种在地下所开花结果的情景，这叫做神的见证。他们是被神被人尊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为什么当弟兄们的手被监禁的时候，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话还在西方圣灵好好的使用，结果叫许多神的儿女虽然不一定赞同弟兄姊妹，但是是尊敬他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起来告诉人说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只有我们是教会的阵容。弟兄姊妹，这个是愚昧的话。我们要知道说，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圣灵今天在台湾做的工作像大陆一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一个路不是我们自己喊出来，不是你把自己喊了以后你得做了一个专利权，结果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同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见证的话，有眼睛的人一定看得见。我曾经说过，在穆勒的时候，穆勒的弟兄起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叫 A.T. Pierce， 这个弟兄是非常非常爱主的。这个弟兄呢，他是我在今天我能看得见的所有神的儿女中间，有两个地方我看见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就是在波士顿，一个就是在穆勒他们聚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穆勒不是告诉别人说只有我们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你看见说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见证，乃是当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事情，他们只高举基督的时候，他们真的照圣经的话来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人一个长老会的人跑到穆勒中间去，他们能够说这里的见证，这个教会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 这是神在他的儿女中间所做的。当见证荣耀在的时候，见证在的时候，要被人尊敬，被反对不要紧，迟早要被人尊敬。但这个不是说，因为这一班弟兄，但是不是说这一班弟兄们，或者他们和别人有了争执，或者他们做了一些非常羞辱主名的事，如果那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就要叫人绊倒。结果这几十年来，经过火弟兄姊妹的表现，你看见叫人从深处要向主先生感谢。所以你看见说耶路撒冷的见证不是不可能，是可能，但是另一面你也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凉也是可能的。因着人的不忠，因着人的不信，因着人向主不顺服，弟兄姊妹，这些事就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争了半天吗？你不是要争那一个专利权吗？你不是真的你站住那个立场吗？你的立场是对的，劳苦也是对的，当初的爱没有了，或者说当人看见神，人看见那些愚昧的事了，请我们记得那个形象就没有，神的荣耀就挪走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事，这个不是地上的事。所以千万不要用地上人争执的办法，不要用地上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声，来维护团体的名声。请我们记得，如果这个团体是主的，主要负责。你把狮子放出去，你不需要排卫队。求主饶恕我们这样说，神的见证像狮子一样，不需要我们来保卫，不需要我们花钱来保卫，也不需要我们用人的智慧来保卫，神自己会保卫的，没有错。因为这个世界恨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也恨我们。如果这个世界恨神的教会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教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起来表白的时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教会的心智，否则的话，我们可以上一个外面的壳子，你仍旧挂着神爱世人，或者耶稣是救主，或者是别的口号，你也仍旧能够说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也很可能讲所谓教会的真理。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要紧是见证不是一个真理，见证是看你怎么活。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和爱一样，爱就是爱所活出来的。一个丈夫一直讲爱，不一定是有爱的；一个人一直喊见证，不一定是有见证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为着主在大陆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他。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目前的光景，许多时候你要看见说素来尊敬他，见他赤露就都没有事。赤露什么意思呢？赤露就是露出他的心之来，那就是肉体的情况。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让肉体有了地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看见，别的他不懂，你讲了半天的道理他不懂，你们打起来他懂，他知道你们打起来，这个他知道，别的他不懂，你打起官司来了别人知道，别人这个能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说见他赤露的就都藐视他。所以弟兄姊妹，他自己也叹息退后，如果真的当我们落在肉体的光景，如果主还怜悯我们的话，你我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贪心。有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什么人数为什么不增加，我们换这个方法换那个方法，希望我们的记录辉煌一点，希望我们在登通问的时候，或者登这个消息的时候，或者登这个任何一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有一个辉煌的记录。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记录不是在纸头上的， 记录是在别人的印象里，这个世界要看，要看这些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跟随主的人，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如果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是耶路撒冷光景。然后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义经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弟兄姊妹的难处，包括我们在里面，我说这样话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都包括在里面。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不是我们的道理，这个污秽不是在他们所说的道理上，道理都是对的，污秽那是在义经上。已经在圣经里面指出我们的行为来了，个人有行为，团体也有行为。个人打了别人一拳是一拳，团体打了别人一拳还是一拳。不要以为说个人的是一样一件事，团体是另外一件事，不可能。所以要爱护神的教会，而这个团体是所有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不管他的立场见证怎样，弟兄姊妹，他这个团体的见证都影响神的见证。所以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许多时候他的污秽，圣经说他的污秽是在义经上，不是在他的真理上。神的真理没有错。今天我问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合一难道有错吗？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难道有错吗？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们应该聚在一起，这个难道有错吗？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们起来实行他们的合一，这个有错？这个当然没有错，乃是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制度化，把它变成一个公式了，一定要这样套在这件事上，套在另外一件事上，因此所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机械化了，这个叫做污秽在一。因为失去了那些的经历，大家相咬相吞，用这个来分裂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叫表示用合一来分裂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合一的性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合一这个道我们没有讲错，但是合一的实行我们错了。你不必讲求说我们是不是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你不要，你可以说，你说弟兄们，我们是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这个话谁都会说的。你不要以为说在很多聚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都能起来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误会神的儿女，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误会长老会的弟兄们，觉得他们非要点水不能受，不能受浸。如果你真的坚持的话，他们有的牧师就给你受浸，这是我们误会他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光争一个制度，我们说我们是包容所有神儿女，不错。现在要问说你到底怎么来实行它？你没有赶走任何一个弟兄，弟兄姊妹，你可以有一种的实行，压迫神儿女的神经，你可以让他们走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家里面，来到这里，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忍耐下去，结果他就走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特别在这山东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们这些人要相爱的话，每个人聚会来聚会前通通吃大蒜，那么你通通来，你通通吃大蒜，然后你站起来说我们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吃过大蒜跑进来，没有聚多久，他什么都很好，他们愿意喝你一种薄饼，但是每次薄饼每个人都要吃大蒜，那么他就受不了，结果呢他自己走。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没有一个真理把他赶走，你真理他还说我接纳我的弟兄，但是你已经把他赶走了。你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叫别人觉得你要么投降，你要么你就走开，你叫群众心里有一个最大的压力，那个压力什么呢？就是统一。所以谁想统一谁就破坏合一，你知道吗？所有所谓的宗派都是统一的结果，要么在真理上统一，要么在实行上统一。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在真理上统一是宗派，我们忘记在实行上统一也是宗派。因为什么？因为统一就是用群众其中的压力叫你不得不就范。如果我们大家通通吃饺的话， 你知道，你一个人如果穿着鞋进来，你立刻你就觉得很不自然。我怎么一个人穿鞋？我到底穿鞋对还是不对？你不必说，我们是接纳所有在基督里生的儿女。你只要进来，你说凡是进来，我们通通要赤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不敢赤脚的人，或者他的袜子破了的空前绝后的人，他再也不来了。那么你说我们又赶走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向着主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教会是主与主的，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从前的老套或者我们的家风给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有任何压力，不要在神经上给他们有任何压力。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越平常越简单越好，简单到这地步是大家能够共同的。这就是我们在巴黎曾经实行过，当各种不同神的儿女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只有一条心，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能够相聚一堂，我们是找到大家所共同的，然后在这共同的点上，我们越简单越好，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强迫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他们能够很自然地来到神的面前，能坐在主的脚前，能从主那里能够得着主所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讲道通通会讲的。所以你知道啊，在教会历史上才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耶稣家庭的腿还有一般神的儿女呢，他们什么最厉害呢？不是腿最厉害，他们的嘴最厉害。那这句话是称赞的话，但这句话有一个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那么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可以道讲得很漂亮，爱讲得很高，讲合一的时候好像所有不讲合一的人都是分裂式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这样的危险。那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见证不是光是我们讲的，见证那是我们生活出来的。但是主在这里说，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只顾到目前的好处，因为我们这样做人多了，我们这样做我们能保住一般的弟兄姊妹，因为如果我们让他去的话，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制，我们一定要统一。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是今天有了某一种的局面，或者说因着这样的缘故，你更容易控制整个的局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但这样呢，都是不思想自己的结局。神是要我们往远处看的，神不是问说一个医生用药的时候，为一个病人快好，立刻给你很重的药，三天就见效，这样的医生是顾到目前的名誉，叫你称赞他是最好的医生，他不管十年以后这个药在你身上有什么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军事学校，教会不是军队，如果军队讲效率，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够统一，只要能够命令贯彻，这个是军队所要做的。我们就要去打仗，你一定要训练人，这样才可以。但是很可惜，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你必须想到自己的结局，你不能光想到自己的损失，你不能光想到自己的得失。一百年以后，我们通通要去。如果一百年以后主还留在，主还没有回来的话，这一百个人，一百年以后，你要把这些神的儿女们带到哪里去？今天不错，感谢主，你蒙了主的恩典，在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是平衡的。但是，因说你这样带神的儿女的结果，到了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离开了以后，弟兄姊妹所留下的结果，有的人因为前面人这样做，所以这样接下去。你知道，结果所有教会历史里面的事故悲剧再重新重演。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神的儿女中间已经有一百个分门别类的话，我们被主兴起来是为着合一的见证， 但是因着我们没有想到将来的结局的结果，今天也许还是一百个分门别类，但是不敢说一百年以后不是第一百零一个分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嗤笑说，当一个人在那里提倡说没有宗派的时候，喊说我们是没有宗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逻辑上已经犯了一个很弱的点，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嫌疑，他可能要创一个没有宗派的宗。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思想。巴克森弟兄是在印度被主兴起来的大弟兄，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叹息，有个很大的叹息。他和兰斯兰菲弟兄，就是兰佩德弟兄，他这样说，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觉得啊，似乎神的儿女们呢，特别在印度很难摆脱他的影响，很难摆脱他的影响，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呢，等到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以后，有的人呢，他们觉得我们是跟随威斯理的，有的人就变成觉得我们是跟随巴克森。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不错，一百年以后这个影响又留下来，但是我们要问说，今天这个影响怎么产生？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有这样的影响？这就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的原因。所以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要看神的儿女们要有忍耐的。主的忍耐才可以，因为主的忍耐像农夫一样，要看着农作物慢慢长大的。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时间，需要忍耐，需要哭泣，你不能发表助长。